灿烂星空里最美丽的声音，夜猫子的家。各位听众，今天又是星期一，我是大星。今天晚上在大家在跟这里在大跟大家一起度过，希望是愉快的两个小时时光。对不起，这个我呢，上个星期啊是跟大家讲的一半，就是杜立德，在1942年轰炸东京以后，他们呢，一共是15架飞机都飞到了中国的东南沿海，都奔了中国的衢州机场。当时呢，这个上文书讲到的是，他们都要奔衢州机场，但是呢，我没有讲到他们有没有到达衢州机场。实际上呢，这15架飞机是没有一架到达了衢州，他们有在衢州上空盘旋，但是因为呢，当时的这个时间和地面的这个沟通，以及两军之间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个出现的问题哈，就没有一架到达衢州机场。那这是一个非常遗憾的事情，因为美军当时要把这些飞机都交给中国政府的。那实际上呢，这每一架飞机它都有一个非常非常惊险的故事。本来哈，我上礼拜跟大家保证，我说今天一定这个礼拜给大家讲完。但是呢，这个中间确实出了一个变故，就是上周大家肯定很多人知道哈，美国的前橄榄球、美式足球的巨星也是影星，O.J. Simpson。他过世了。那以前我们在直播间里就有过，请李若李老师，我们就讲到过，简单的讲到过 O.J. Simpson 这位辛普森这位巨星的情况。那今天呢，因为这件事情是比较正好是这个时候，所以我还是把李若李老师又一次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来，给大家讲一下O.J. 辛普森。那我们呢要进下广告，然后我们言归正传。好，各位听众千万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刚才讲过，因为时间的缘故，因为这个上礼拜是 O.J. 辛普森他过世的这件事情，因为他本身确实包含了很多美国的法律、美国的刑法、美国的这些文化呀等等的，所以呢，我就想来想去，还是把李老师请到了我们直播间。
大兴，我跟你说啊，杜立特绝对是我在我心目中美国最大的英雄 ，O.J. 辛普森。在我看来绝对是美国最大的罪人一点都不夸张，一点都不夸张。先说杜立特哈，你知道咱俩怎么认识的？不是认识的哈，我跟大兴，我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我跟大兴互相知道互相认识大概有20多年，
很长时间了。
但是在2019年，大兴发给我了一篇他写的关于杜立特轰炸日本的这个电影剧本，让我来看一看。我记得我当时是毫不留情的给你提出了很多很多批判性的意见。
对，
但是至少从那时候开始，大概我跟大兴每个礼拜见面。
对，
所以是吧？
对，而且我也知道你对杜立特这个事情了解的非常了如指掌。
我是杜立特发烧友。
对，又是军事发烧友。
在1992年的时候，我现在记得1992年10月份的时候，是美国的另外一个著名的飞行员 Charles Eagle， 他这个打破这个音速45周年，47年嘛，10月份嘛。我当时在美国的一个空军基地就采访这个 Charles Eagle， 当时我跟在一起老记者说，这个但不能光采访 Charles Eagle， 旁边还有几个需要附带要采访的人，其中有一个老头坐在轮椅上，我就采访吗？那时候我91年刚参加 NPC 工作，
对，
那92年我就只
找不着北，
只会按钮，根本找不到，我不但找不到北，西南东也找不到。所以就根本就是找不到方向的那个，我就拍吧，拍摄吧，拍完之后，咱们下不就镜头拍的好啊，对不对？拍完之后，那时候拍完之后，那磁带上要写一个标签，要给编辑来看，说这你拍什么内容啊？这个记者就说，你把人名写上去，你把他名字写上去，他就给我念哈，我就 James Doolittle， 我写到 Doolittle 之后，我脑子才出现中文的音呢，那时候老头已经走了。采访之后，他后边随从什么给都走了，我才意识到我刚刚采访的是杜立特，
战神，
战神绝对是 有眼不识泰山。
而多利特是93年过世的，
对，
92年，对，就头一年。
我特别有幸，我的新闻工作，
你还见过他，
还有见过，还直接采访过他，还直接把那个小蜜蜂麦克风挂在他的那个
他老人家的
领巾上。所以你看，还有跟杜立特有这么一点过节，虽然我不知道杜立特是谁，那时候我对杜立特是一无所知，但是现在你知道，我已经是一个100%的杜立特发烧友了。
发烧友，
因为什么？因为他在我心目中绝对是美国最伟大的，不是
美国人，
是但是这样，这个1942年4月18号的杜立特 raid，
嗯，
我认为是战争史上最勇敢的行动。你想想，这16架飞机的飞行员，
敢死队，
每飞机上面5个人啊，16架飞行员将近80个人，他们几乎每个人都知道是有去无回的。当然，虽然安排了要降落在中国的徐州，那你下一集会讲，
对，
下徐州发生什么？
根本没降落成，
根本没有降落成，
对，
所以那绝对是比 D Day 登陆，比这个
诺曼底，对，
比诺曼底登陆，比一些很多很多重要的军事行为要更勇敢。所以我认为这80个人全部都是英雄。
哇，
那现在咱们讲讲一个罪人
啊，对，好，对。各位大家都知道哈，上个星期突然这个消息传来，76岁上OJ 辛普森他就癌症啊，
对，
过世了，
76岁。
然后我自己呢，我跟李若我们上次也有一次也讲过这事情，1994年就是正好应该是马上就10年，因为这是6月10号。
1994年6月12号
、
根据官方的报道是晚上10:15发生的命案，但是我觉得是发生在10:35到10:45之间
啊。
如果有机会，我告诉你为什么。我对这事儿是绝对是。
然后追车是你生日。
对对对，那是6月17号。那首先，我们今天开始讲 OJ 这个人啊。OJ
好，我就开始讲。对，
从94年开始 ，OJ 一直是美国社会、司法、种族、名人这些话题的核心的一个话题。那个核心话题里边永远有个问题。这问题就是到底 O.J. Simpson 有没有杀那两个人？我现在我可以明确的给你答案，他是100%的有罪，他是杀了那两个人，他的前妻和很多人说前妻的朋友，其实不是朋友，更有人说是男友，既不是男友，也不是朋友，是认识的一个熟识的人，是他们去餐馆里面吃饭的，在那个 Brentwood 的那个意大利餐馆里面的一个服务生，这个人叫 Ron Goldman。那后来 Ron Goldman 的父亲。这个Fred Goldman 和他的妹妹 Christina Goldman 一直到今天30年都在为这个 Ron Goldman 追求一个正义，来还没有停息的在奋斗，这确实是很值得尊敬的一家人。那么 Nicole 那边呢，当然
就是前妻啊，
Nicole 的父亲是 OJ 的前岳父，那么情况就不太一样。但当然尼寇的姐姐 Denise 也是一直为这个妹妹喊冤的啊，喊了30多年了。所以到上个礼拜这最后一个帷幕落下来了。那我说我不是 OJ 的这个辛普森事件的发烧友啊，但是我是全身浸透在这个事件中的。从第一天，我刚才说的1994，当然不是6月12号，是6月13号的早晨凌晨。那时候我91年刚开始工作嘛，我还上的是我上那个班啊，是最边边角角没人去那个班，就是最早那个班和最晚那个班。那个时候正好我是上早班，6月13号是个礼拜一。礼拜天经过了一个周末的休息之后，礼拜一大清早，我一般的情况下我是早晨应该4:30上班的，到公司上班的，结果2点钟电话醒了，就把我叫起来。
凌晨两点钟，
因为当时是个大事件，然后我还到了个公司里面去接了一个临时，也打电话找了一个助手，是一个黑人的女摄影师，现在我还记得，那个人已经很长时间不在我们公司工作，叫 Alison Landrum。就我们两个人到现场，模模糊糊到现场。你别怪我记忆好啊，835号 South Bondon Drive， 我到了现场之后，就那当然是杀人现场了，但是完全不知道，就是一个非常血腥的，已经有很多警察了，非常血腥的这个杀人现场。因为我们是第一个，我可以说是我第一个到现场的摄影师，所有后来采访、追踪报道 O.J. Simpson 的记者不超过上千名，我是第一个到现场的，就是1994年的6月13号星期一的早晨，我到的时候大概是3:30左右，完全天还没有亮。警察呢， 当时还没有特别重视这个案子，居然就那当然有黄色的那个警戒线嘛，
对，
警察是带着我跨过的警戒线，说我给你找一个角度，你给我看到，当然那个尸体已经被盖住了，
嗯，
那顺便讲一下，这个盖尸体也是一个非常非常警方犯的巨大的错误，
嗯，
使得OJ新闻的案子可以翻案的一个错误
啊，
细节。有机会的话，再我再解释，因为这个牵扯的头绪太多了，
多
办案的手续、啊、办案的程序啊，科学、啊、DNA 啊，太多太多了。所以，我居然被警察领到一个角度哈、啊，因为那个Round Goodman是在那个小树林，也不是小树林，就几棵树，那个
就是被杀的朋友
的背后，
嗯，
Nicole 的尸体的是在他门口，门打开着，门口的台阶，台阶旁边都盖着，警察还带我到另外一个角度去拍了一个镜头，再退回来。等到大量的记者来的时候，警察已经意识到是一个重大的新闻。特别是当警方发现这是 OJ Simpson 前妻的时候，他们不但不允许任何记者再跨过警戒线，而且把整个那个警戒线就推到了那个 Bundy Drive 的一个往南推，很难，就根本看不到，连那个建筑物都看不到了，已经。
哇！
所以我是唯一的那天早晨，不但看到建筑物了，还看到了这个用白布盖着的两具尸
体。了不起，了不起！好，我们得进下广告，马上回来，大家千万不要走开。您在收听的是1300的夜猫子家，今天晚上我在采访六十李若老师，他在给大家讲 OJ 辛普森事件的始末。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夜猫子家。我们刚才讲到的是李若呢，他等于是全美国以至于全世界第一个赶到了 OJ Simpson 杀妻的这个杀前妻的现场的人。
所以从1993年的6月13号那天早上开始，一直到上个星期三 OJ Simpson 离开这个世界，我可以说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是全程采访报道了 OJ Simpson。
虽然你不是他的粉丝，虽然你不是他的发烧友，
虽然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发烧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
嗯，
实际上我们中国人在北京的时候都知道，都见过 OJ Simpson， 但只不过我们是不知道
他是谁。
当那天就是6月13号早晨天亮的快亮的时候，我们电视台里面那时候没有手机啊，用播话机，这个就喊我和 Alison 那个女的，
那女的黑人
摄影助理 Alison 跟我说，哦，我们要去 OJ Simpson 那边，就是放弃这个现场，就第一现场放弃，因为第二现场 OJ Simpson 的家更重要
、
所以他当时跟我说，他说播话机响了，让我们现在放弃这边机器啊什么线全收过来，去 OJ Simpson 他们家里边。你猜我的问题是什么Who's OJ？ 我完全不知道 OJ 是谁，因为他们当时一口一个 OJ， 他说
OJ
家长。
呀呀呀！
我说 Who's OJ？ 那当然，后来我发现了，为什么我说我们中国人，至少从中国大陆人都知道 OJ 新闻是谁？你有没有看过电影《卡桑德拉大桥》？
呀，
《卡桑德拉大桥》里面那个黑警察就是 OJ 新闻
啊！
看没看过电影《魔戒星一号》？
我们看过，
里面在沙漠上那个跟那个毒蛇搏斗的那个，那个假宇航员，那就是 OJ 新闻。到美国之后看不看电影这个 Naked Gun 33 and a half，
你我听说过
里边那个搞笑的那个黑人演员就是 OJ Simpson。
我以前跟大家也分享过，我那时候是在正好30年以前，我是在 ESPN 跟人播体育，就是说那个 NBA 第五场纽约尼克队对休斯顿火箭队在 Madison Square Garden， 在
这是1993年的6月17号下午
6月17号，对，大家播的正开心的时候，NBA on NBC， right？
对，是我们电视台。
结果呢，这个突然一下就来了这个白色这个 Bronco 这个追车，所有的中国播音员就往，因为当时往
眼
都什么？这
为什么
这么紧张的比赛？你怎么把这个都？你像你讲，你后来讲说啊，不，最后不光是不放这个播音了，不放这个比赛了。
一开始是说，因为是我们 NBC 电视台，我们电视台的转播，
对，
当时是 New York Knicks 队。和休斯顿火箭队
对，
他是决赛中的第五场比赛，对吧？不是第七场，
对，
但是也很重要，
非常重要，
对不对？
非常重要。
那么
他们2-2平的时候，
那么当时的画面是这样的，就是我们 NBC 决定，切入 OJ 追击的，在森林高速追击的画面，是在篮球比赛的右上角挖了一个小小的窗口，
对，
就是篮球比赛照样打，观众照样可以看篮球比赛，但是同时可以关注右上角的窗口里边追车的情况，因为追车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也可能车翻了，也可能警察射击，
对
不对？所以一直在关注的现场直播的追车的情况。那么这个新闻在膨胀到这个篮球打到一半的时候，这个画面调过来了，主画面是 OJ Simpson 在405他那个白色的那个福特 Bronco 被追的那个镜头，他的那个篮球队的那个队友 Ason Cody 在开这个车， 在追。那么画面的右上角挖了一小小窗口，说 just in case 你们还关心这个篮球比赛的比分的话，比赛还正在进行着，
反正打着呢。
然后再过了几分钟之后，就整个画面就全部都是追车，就没有篮球比赛的画面了。那么篮球场怎么回事？那有篮球观众也很感兴趣啊。
对，
大概过了这么十分钟之后，就画面切入了篮球场的镜头，是所有篮球运动员 New York Knicks 和这个休斯顿 Rockets 坐在篮球场的地板上，杨志博看天上那个听什么大电视看追星的镜头，对吧？有这画面吧？所以可想而知 ，OJ 这个事情对美国人的牵动。那天我们 NBC 的收视率是9500万。
Wow,
NBA 的收视率没有9500万，因为 OJ 的事儿又带来很多不关心篮球的观众来收看当天那大概一个多小时的直播，所以9500万，只有后来只有一件事把它给破了，就是1995年10月3号 OJ Simpson 在洛杉矶当趟的法庭被宣布无罪释放的时候，那天我们 NBA 我们的电视的收视量是1亿4500万，
哇、wow.那就是美国的三分之一都强了，
是，所以可想而知，这个 OJ 这个事儿是多么触动了美国社会的每一个人神经。那咱们先讲讲 OJ 是谁，为什么 OJ 那么厉害？
嗯，
这么说吧，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橄榄球运动员，
对，
那作为一个橄榄球运动员，他是上的南加大，拿的橄榄球，很多人不知道，我这次因为在采访过程中，经常有我的同事。其他的记者在问我，我这次、上礼拜五，我问我们同事这个问题，很多人，这个我们有一个报道小组，大概14-15个人，我说你们知道 OJ 在成长的过程中，他想做一个什么样的球星吗？很多人说橄榄球星，那自然而然橄榄球星。有人说他想做短跑球星。OJ 在旧金山的郊区成长的时候，他梦想的成为一位棒球运动员
啊，
他从来没有想过，在16岁以前。要成为一个橄榄球运动员，为什么呢？因为棒球在60年代、50年代、60年代的时候，就是在1968年以前吧，是美国第一国球。
对
，OJ 的棒球打得确实非常好。他直到在他16岁时候，他碰到一个黑人的橄榄球运动员，他不是受到了鼓励，他受到了挤的。
啊！
他说我也要像你一样，有一天我做橄榄球运动员。
嗯，
那个说看就你这样哈，因为当时OJ还比较瘦小，16岁还没有长到后来那么高大。说你也就配打一个棒球，OJ不服
啊，
所以他说我从今天开始我放弃棒球，我重新就打你这球橄榄球，我一定打得比你更好、更有名。他最后果然打得比那个人更好。
他像德国海斯曼奖是吧？
对，他德国海斯曼奖，海斯曼奖顺便解释一下是这个美国。这个学院橄榄球里面的最高的这个跑，就是跑那个 touchdown 的那个奖，是吧？一般都是跑手啊，没有那个不是这个 quarterback。那我刚才要说的，为什么OJ Simpson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社会生活中，特别体育生活如此重要哈？他拿了奖学金上了南加大，就是我们洛杉矶的当趟附近的南加大。
对，
南加大的橄榄球都一直是很强的，但是没有那么强，没有有了OJ之后那么强，有了OJ之后。在1968年1月1号元旦那一天，你知道每年的元旦那天到现在还是传统，在玫瑰花车之后就是玫瑰碗，那玫瑰碗一般都是当时这个美国大学联赛的这两个赢手最后决赛，就是玫瑰碗决赛嘛，对不对？1968年1月1号玫瑰碗的决赛是在南加州大学和印第安纳大学之间进行的。
Okay.
那显然南加大学的主力球星就是 OJ Simpson， 那因为 OJ Simpson 已经在这个一直 USC 和 UCLA 是对立的嘛，在跟 USC 的这个比赛中啊一直表现非常出色，所以那天的玫瑰碗有92000个座位的玫瑰碗里面进了125000观众，你知道在玫瑰碗的这个东边有一大片草坪
对,
对吧？
对，
那草坪全部坐满观众了。我知道我为什么知道美国有92000个观众吗？我那每个座位我都经历过，你知道为什么吗？有一个哥们儿叫 Jim Mouse， 大概10-20年前了。这哥们儿专门去创这个吉斯尼记录，他创的完全是无聊的记录。他比如说他会找一条街，那街上不是有那个 parking meter 吗？他就用那个跳鞍马的是跳 parking meter， 他一连串跳135个，就创吉斯尼记录
，
结果在20年前他要创个记录，他也创过。一张嘴同时吸多少根香烟啊？大概60多根香烟的记录，就这种无聊记录。这个叫 Jim Mouse。Jim Mouse 在20年前要创纪录， 他要把没给完的92000座位每一个座位都坐一遍，
都坐一遍。
他坐了7天，我跟拍，所以我知道
跟拍了7天，
我跟拍没给完有92000座位。所以在1968年的1月1号，没给完92000座位的没给完，想想92000什么概念啊？
10万人
这个 city
就是
Santa Barbara 是89000人，这把整个城市放煤管里边还没填满。就那么大一个煤鬼厂，有这个体育场，就在1968年的1月1号做了125000人。结果那天比赛成绩哈 ，UIC 14分，Indiana University 3分，大14-3，14什么概念？你每跑一个 touchdown 是6分，再追加1分就是7分。
对，
那一天 UIC 有2个 touchdown，OJ Simpson 一个人独跑出来的，
哇！
所以从那一天开始，美国的第一国球从橄榄球。变成从棒球变成了橄榄球，你们注意到现在人们看橄榄球哈，最疯狂的是学院橄橄榄球、大学橄榄球，而不是
college
橄榄球。
对，
是因为1968年1月1号，南加大和印第安纳大学在玫瑰湾这场比赛留下来的传统。
好，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今天晚上的夜猫子之家。那辛普森这个人，其实他是美国很多方面的文化方面的这个缩影，他是又是体育，但是美国。极为重视体育，大家都知道哈，然后又是这个文化影视，然后特别今天我们可能着重要讲的，他就在因为他这个杀妻案这件事情本身，以及后来的连带的起来各种各样的事情，他对美国的法律制度和什么东西是公平
冲击，强烈的冲击，对美国的社会司法制度，对美国的种族之间的关系
啊，对对，还有
强烈的冲击，美国的。黑人至少主要是黑人白人之间啊，如今天的如此分裂，在很大程度上，至少我觉得50%是归罪于 AJ Simpson 那个案件，另外50%当然是归罪于 Rodney King，
对，
那也是发生在我们洛杉矶的啊。那么 OJ Simpson 这个人，你说他为什么厉害？他从体育，当然他离开了南加大之后，在南加大之后他得了那个 Heisman 的 Trophy，
对，
那么得了等于最高的奖嘛，得了之后呢，他就加入了这个纽约的 Buffalo Bill。的职业橄榄球队，那在 Buffalo Bill 他又创了好几个记录。这打了职业之后 ，Buffalo Bill 之后 ，OJ Simpson 就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了。那么他就开始跨入到，在跨入电影之前，先跨入电视，在跨入电视正式节目之前，先跨入电视广告。所以 OJ Simpson 当时就做了一系列的广告，他变成一个产品的一个形象的代言人。当然，一个产品是 Hertz， Rental Car， Hertz Rental Car。这个
租车公司，
他租车公司，所以他从大学，从那个职业队签约之后，大概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直到他出事儿，1994年，他全一直承担着 Hertz 这个租车公司的这个
代言人
形象代言人嘛。那么当然，他给他自己找的这个 alibi 就是杀人那一天，他是已经安排好了去芝加哥开 Hertz 股东大会，所以呢。也是跟 Hertz 有关的，有一个笑话啊，这个笑话非常没有 taste 啊，但是我还跟你讲讲。就经常人们说这个有个谜，说 OJ Simpson 这个 Nicole Simpson 到底是谁杀的呢？谁也不知道。说 Nicole Simpson 最后一句话到警察来的时候，他还没死，奄奄一息时候，他说的是什么呢？说是不是 OJ 杀了他呢？他没有说是不是 OJ 杀了他。警察在这个探视他的伤口的时候，他说 Hertz。非常没有 taste 啊，非常没有 taste，
就是赫兹租车公司，Hertz 就是伤疼的意思啊，所以你这去，非常没有品味，非常没有品味。OK，
没有，对，这是我们当时在这个采访这个新闻时候，经常在记者之间开的玩笑啊。
OK， 所以就是说他在这个我们还是。着重讲，可能大家对这个案件本身和以后的法律程序怎么走这件事情更重视一些。
好，
先
说 OJ Simpson 做了他的，首先要讲一个他做电视广告这个事，因为他涉及到 OJ 这个人不只是在黑人民众中的形象，还是在美国普通的白人的体育观众和电视观众以至于电影观众的
形象，还有妇女，他长得帅。对，
那OJ 是一个完全被白人社会接受的一个黑人。
哎，对对对，
他是名人，最著名的一句话，电影里面曾经有个这句话，当 Robert Shapiro 认为自己是个白人律师，没有办法替 OJ 全面的来辩护的时候，他在监狱里边去探护 OJ 的时候。这个 Robert Shapiro 那时候他丈夫 OJ 时候，我每天在节目会等着他，我们还有过交谈，还确实有过这种交谈。 他跟 OJ 说 OJ 我给你请了一个黑人律师、
嗯、
OJ 是说你为什么会请一个黑人律师 Robert Shapiro 他的当时的首席白人律师说因为你是黑人、啊
嗯、
OJ Simon 的回答居然是我不是黑人
我不是黑人
我是 OJ 好像 OJ 是一个独立的种族
啊，对 对, 对，美国有白人黑人印第安人还有 OJ
他住在白人社区、
啊、
他娶了一个白人的太太、
嗯、
他用白人的生活方式生活着、
嗯、
他又为白人最常用的 Hertz 有多少人黑人去软送那个 Hertz car、
啊、
那是典型的一个白领的就是
白人的哎、
一般 Hertz 都是在我是后的金牌会员、就是一般都是这个白人的那个在公司里面所谓的主管级的人去出差的时候才租这个
Hertz
价钱比别的贵一些
贵一些
Dollar 是比什么这个
对其他的些
是最贵的一款所以在这个形象中 OJ 是穿着一身的米色的西装一般都是在不同的飞机场提着一个这个是什么这个啊
公文包
鳄鱼皮的小公文包、
对
然后呢下了飞机之后他要快速就跑到那个注册公司拿那个钥匙然后去开一个重要的会议是这么个形象、
嗯、
所以是一系列的 OJ 在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电视广告是 OJ 在这个候机大厅之间在飞跑从飞机下来之后向那个注册公司那个柜台去飞跑因为要赶到这个重要的会议上去所以在他飞跑的过程中这是这个广告是第一个美国的黑人的主流的这个运动员在白人的社会做广告那时候没有 Kobe 没有这个
没有乔丹、
这个、Michael Jordan
对
这些还都没有出现的时候 OJ 是第一个那么当时这个做广告做了精心的设计说这一个黑人怎么能够让他在白人的形象中有一个这个起作用的一个正面的形象呢他在飞机场跑的时候在不同的广告每个广告三十秒大概有六七档不同的版本是不同的白人有这个中年的白领有这个一群白人妇女有这个白人老太太有这个白人童子军在 OJ 从上面跑过去我们喊了一句话叫做 Run OJ Run 因为他是 running back 所以呢他变成了这个 Run OJ Run 变成了美国的文化的一个典故典故到什么程度你知道我最喜欢的电影是什么吗、
啊、
我最喜欢的电影我第二喜欢的是 Godfather、
okay、
能够打败 Godfather 的一定是 Forrest Gump、
啊、
在 Forrest Gump 里面当 Forrest Gump 跑那跑腿他被一帮小孩欺负的时候那个 Jenny就说你他在路上跑后边的小孩就骑着车追他他说砍石头的时候 Jenny 就说
run
这个说这个 first run 然后最后那个话记不记得声音给他做了一个慢音就 run first run run first run 这个典故是取自于 OJ Simpson 的电视广告是 run OJ
run
所以为什么 Forrest Gump 他电影里边容纳了很多美国的历史上的这个叫咱们叫梗啊
对
一个大
梗对
对 run first run
OJ 他 running back 中文是叫跑锋因为橄榄球各位听众可能有人不对美国橄榄球不太了解他有这个投传球那个叫接球锋还有呢就是拿着抱着球往前撞往前跑的那个叫跑锋那 OJ 他身材高大他又灵活然后他又有头脑所以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跑锋
这里边的 keyword 是 run,
run
据说如果 OJ 去参加这个100米短跑的话他可以有资格参加奥林匹克的比赛、
啊、对美国很多这种职业的这个特别是橄榄球运动员实际上他要立志做奥运会的这个短跑冠军的话很多人都是可能但当奥运会冠军没钱、啊、
那你知道为什么卡尔路易斯变成了奥运会的短跑冠军世界保持纪录的保持因为他不会玩橄榄球、
哎、对橄榄球有钱啊你得奥运冠军能给几个钱对不对OK 接着讲
OJ 在美国的生活中如此之重要他重要到什么程度啊一直到这个杀人案发生之前的杀人是发生在1994年的6月12号晚上十点半以后啊在杀人案发生之前在 OJ 的生活中发生了什么首先他跟这个 Nicole Brown 结了婚之后那 Nicole Brown 就变成了 Nicole Brown Simpson 结了婚之后呢发生过几次家暴事件这个 Nicole 就忍无可忍就提出了离婚那当然这在离婚之前他们两个有两个孩子了在杀人的时候1994年的时候一个八岁的女儿一个五岁的儿子这两个人都在当时都在那个房间的二楼在睡觉在事情发生都在那个房间里面所以 OJ Simpson 有两个孩子所以因为这首先 OJ Simpson 是一个杀人犯但我们不得不承认 OJ Simpson 是个好爸爸
好父亲
是一个非常非常好我一直到现 上个礼拜三他在拉斯维加斯去世，他的儿子和女儿都住在拉斯维加斯。为什么？因为 O.J. Simpson 在2017年10月1号从拉斯维加斯离开监狱之后，他必须留在内华达州。
嗯，
所以他的这个女儿现在都是已经30多岁，快40岁了。儿子35岁。那么这两个儿女为了能够这个离的父亲比较近，所以把他们家都搬到拉斯维加斯去了。O.J. Simpson 确实是一个很好的父亲。那么因为他是一个好父亲，就离了婚之后呢，就频繁的还跟这两个孩子和他的前妻尼寇有频繁的交往。在交往的过程中呢， OJ 呢是在1994年的时候，是 OJ 的生活状态是想跟尼寇辛普森继续复婚的。在93年，在杀人案发生前一年的时候， OJ 提出了复婚的要求。尼寇呢的要求呢是说，那我们就观察一年，一年之后咱们再说。这个要求是在1993年的5月19号提出来的。1993年的5月19号是尼寇·辛普森的生日。尼寇出生在1959年的5月19号。那么在1994年案发的那一年 ,1994 年的5月19号 ,O.J. 辛普森再一次送了尼寇·辛普森一条钻石项链。那么尼寇·辛普森把这项链呢当时就还给了 O.J. 辛普森，说 ,O.J. 我们俩之间已经没有未来了。就这件事情激发了 O.J. 辛普森对尼寇以及对你以后身边的人，说到底是他生命中是还有什么样的人能够阻止他跟我复婚。所以我个人的分析， OJ 的这种复仇或者是要这个找出来谁阻挡了尼寇跟他复婚的这个男人的心理，导致了他戴了手套，戴了刀子，戴了帽子，全副武装，在1994年的6月12号晚上藏在尼寇家，晚上10点半藏在尼寇家的门口，看看那个礼拜天的晚上谁来跟尼寇来约会。所以他是怀有情杀的动机到了犯罪现场的，只不过是第一个出现的人不是他想象中的人，他想象中是有一个人的具体的人的，这不是空想的啊！我可以告诉你，我认为那人的名字叫什么？那个人叫 Marcus Allen， 也是一个橄榄球运动员。那么当时 Marcus Allen 没有出现，出现的反而是到尼克·辛普森家来送眼镜的那个餐馆的服务生 Ron Goldman。 但是 OJ 误认为 Ron Goldman 是尼克·辛普森在窗台上点着蜡烛，在屋里面放着轻音乐来等待着那个晚上来赴会的情人，所以才发生了情杀事件。那么这是一起情杀事件。
OK，好，我们进一下广告，马上回来，大家千万不要走开。我们本来今天是要，如果有任何这个听众啊是晚打开收音机的话，我们今天本来要讲的是杜立特轰炸东京以后的在中国欲救的这个事情，但今天呢，因为上周 O.J. Simpson 辛普森这个去世，所以我们就把李若老师再请到直播间来，我们才跟大家在讲的是 O.J. 承志辛普森孔长安。西安口音的孔长安，我一个非常非常尊重的一个老师啊。刚才在这个休息时间，我点评是说李若是大师，就是大师。我们现在讲的是 O.J. 辛普森。对，刚才我们是讲到，就是说辛普森他在这件事情上，他是一个认为他是个有了情敌，然后他
有了情敌。那还要继续要在说真正的杀人事件之前啊，还要再做点铺垫。到欧弟当年在美国社会中多牛啊，多厉害啊！这是六月份发生的事儿。五月初的时候，当时的美国总统 Bill Clinton 到洛杉矶来打高尔夫球。
嗯，
在什么地方呢？在那个 Riviera Country Club。
嗯，
就是在那个 Sunset Boulevard 上面那个 Brentwood， 离我这家不远，离这个发生那个案发的这个835号的 Bondi Drive 特别近，在 Riviera 那个地方打高尔夫球。当时Bill Clinton 要求只要一个名人，就所谓落成名人陪他打了一个球，他就点了 O.J. Simpson。
哇！
所以他跟当时的美国总统打了9个洞的高尔夫球，打了球之后这事儿，那当然也是新闻嘛。就你说当时 O.J. 有多牛哈？
嗯，
那这个新闻出来之后呢，那当时这个 Brentwood 的隔壁就是 Pacific Palisade 啊 ，Pacific Palisade 那边住着一个另外一个名人，是前美国总统里根。
嗯，
那里根的团队就那脸上挂不住了，说我就是你邻居，你这不从华盛顿来一个人，你跟打球，你从来没跟我吃过一顿午餐嘛？就要求跟 O.J. Simpson 里根啊，
要求
请求跟 O.J. Simpson 坐下来吃顿午餐。
哇！
那个 我不是刚才跟你讲，OJ 在成长的过程中最想做的是棒球明星嘛？他有了钱有了名之后，他办了一个体育协会，他不是橄榄球体育协会，是一个棒球体育协会，就专门帮助那个有志的那个黑人青年要成为一个棒球明星的时候，怎么样培训他们？就等于是他办了一个棒球训练班，而不是橄榄球训练班。当这个里根提出要求之后，他就跟里根的那个团队回了一个要求，说可以啊，说我这儿哈有100个棒球，我要给我的训练班的学生，
嗯，
就你让那个里根的，就100个棒球都给我签个名就是了。他反提这要求给里根啊，啊，我们李家人啊，提这要求了，
老李家人，
老李家人啊，里根呢，当时呢就已经有这个老年痴呆症了，就这94年嘛，但是他并未向公众公布。里根这个老年痴呆是逐渐发生，
对，
但手已经开始颤抖了嘛，所以里根就反了一个，回了个价，说这么着吧，我年事已高了，我签这名不合适哈，我让另外一个总统，我当年的副总统这个布什来给你签这名，你看这行不行？然后OJ没回答，不太高兴。里根觉得说话没回答，但我再给点这个 bonus 买一送一吧。
对，
他说我不但可以让美国的我的前副总统，你后来也是美国总统，
对啊，也是总统，
布什总统给你签名之外哈，我还给你加一码，在正面是美国前总统以及前副总统的布什的签名，
嗯，
背面呢我还可以让现在的这个德克萨斯的州长叫小布什再给你签个名，
这布什，嗯，
不是这布什啊。说是不是？
小
布什州长，
小布什，
就当时他是德克萨斯州长。
布什家对棒球是特别
的，是啊，当时是这个。我不说嘛，小布什在成长的过程中，他没有想做棒球运动员，他肯定
没
想过，
没有想当，
他肯定没想当美国总统。
对，
他就想做棒球协会的主席。
嗯哼，
他这个梦想没有实现，最后取其次，
去而求
去见美国总统了，
对，
就当总统了。
对，
所以呢，当时欧吉西门是说，你让你签字你就签，你还给我玩这个，不吃了这顿饭。这顿饭你就没吃成，就你现在如果这球上签了的话，不只是这球上有一个美国总统和一个州长的签名，是两位美国总统的签名，对不对？
父子兵，
所以 OJ Simpson 扭到了错失良机，他居然把这事拒绝了，所以这事说明了 OJ 当时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多火，这等于是三个总统求他，那这顿饭他跟第一个总统打球了，第二的那三个总统全给拒了，就这么牛，这是杀人案发生前一个月的事儿。所以在这种背景下就来到了我们今天要说的为什么 OJ Simpson 案的这么样的震撼美国全美国，虽然第二天早晨我还不知道谁是 OJ Simpson。
好，我们进下广告马上回来，
对
啊，
莲花牌不能再等待。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野猫子的家。刚才我们正讲到这个 OJ 辛普森，他正在人生和事业和各种各样的这些方方面面吧，正处在巅峰状态的时候。
巅峰状态下也是他当时47岁啊，也是中年危机的巅峰状态。
对，这对于
所以这个中年危机啊，一个太太跟他离了婚了，带着两个小孩，又拒绝跟他复婚，
嗯，
然后他又怀疑这个拒绝复婚的真正的原因是另外一个男人的存在，这个男人呢，他所怀疑的男人又恰恰是他常年崇拜他的一个年轻的跟他一样的黑人的橄榄球运动员，刚才我说过 Marcus Allen， Marcus Allen 是1960年生人，尼克是1959年生人，OJ Simpson 是1947年生人，所以在年岁上，咱们岔开哈，所以这1947年的 OJ 是1960年出生的 Marcus Allen 的偶像，那么一直到他一直在通过打橄榄球，也是一样到 USC 也拿了那个
海斯曼
的 trophy 之后，那么 OJ 呢就开始跟这个小老弟到了平起平坐的地步，到什么程度呢？这个 Marcus Allen 在1992年还是93年，我忘记了。他跟他的太太结婚的时候，是在 OJ 的那个 Brentwood 的豪宅里面举行的婚礼。他们进到这种程度，但是因为后来进入庭审，进入了很多证人，有很多很多证人。主要的证人之一是后来有一个出了一个书的一个女人叫 Faye Resnick。这个 Faye Resnick 是有名的。Brentwood 的那个地方的交际花，他就是交际花，他啥都不干，你天天就是 party 什么，就到处去认名流。他就认识了 Nicole Brown Simpson， 也认识了 Marcus Allen 的太太。那么通过这个交际花，在 1995年 O.J. Simpson 这个案子审判的过程中，他出了一本书，叫做《尼寇日记》。这个《尼寇日记》当然还有一些附题了，我别的忘记，我就记得是《尼寇日记》。这个他在《尼寇日记》里面披露了 Marcus Allen 的太太曾经向他披露，在他和他先生在 O.J. Simpson 结婚之前，他已经怀疑这个 Marcus Allen 跟 Nicole Simpson 有染
啊，
所以呢，这个 Marcus Allen 就变成了 O.J. Simpson 和 Nicole 他生命中中间的这么一个男人，虽然是他的崇拜者啊，那么这个一直那到后来，这个 Marcus Allen 跟他太太也离婚了。Nicole 在正式跟 O.J. 离婚之后，确确实实这是得到证实的，并不是那书里边的这个孤证哈，是确确实实曾经 date 过这个 Marcus Allen。所以如果这样推理的话，在1994年 OJ 求尼寇复婚不成，那他一直在痛苦的在寻找一个答案，说到底谁在从中作梗的时候，很有可能极有可能他把他要情杀的对象锁定是这个 Marcus Allen。 Marcus Allen 也是62，
对，他我也记得，因为我刚才讲过，94年我在 ESPN 说这个橄榄球的时候 ，Marcus Allen 那时候还是
对巅峰时代，
巅峰时代，
对啊，你对
对，
没错，你在 ESPN 工作过，你知道这个一般的人不知道 Marcus Allen 这个人是谁，
对对对，
特别是中国人，
他就是辛普森之后，你说再有个跑锋，
没错，
就 Marcus Allen，
他就是一个少年版的，就是 O.J. Simpson 2.0， 这么说吧
，2.0，2.0， 对
对，2.0整个一个，所以呢 ，O.J. Simpson 他所戴的那个刀具，戴的手套，他所这个武装戴的帽子，他是冲着杀人而去的。但他要杀的对象不是这个 Ron Goldman， 大概是5'10"5'9"一个瘦弱青年，当时才27岁嘛，瘦弱青年。他要杀的对象是一个6'2"1.88米的一个橄榄球明星，所以他体力上要有一番搏斗的。O.J. Simpson 是做好了充分的搏斗的准备的。所以他可以轻易的把这两个人不值得搏斗的就杀死了，那因为是情杀嘛，所以收不住手了，所以最后这个就发生了这个6月12号晚上那个惨案。那么现在言归正传，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对
对，好，咱们言归正传，你要不要卖马桶？不需要啊，
你这样，我们先这个还有一分钟，还有两分钟吧。
啊，行，再讲一分钟让你卖马桶。
对，
莲花牌，你继续等待啊。所以这个1994年的6月12号是个星期天，晚上11点多钟，在10点多钟大家开始睡觉，礼拜天晚上嘛，大家睡得比较早一点，不像礼拜六、礼拜五。那个 Brentwood、Bondi Drive 都已经非常非常安静了，有一对夫妇出来遛狗，结果在路角呢出现一条所谓的野狗，无人看过的，在冲他们的狗在狂叫，然后他们走到哪里，那个狗就一直跟着冲他们的狗狂叫。好像就跟那狗说话一样，
说话
说狗话的那儿，所以这个人
见人说人话，见狗说话。
对对对，所以这个两个夫妻觉得很奇怪，因为 Brentwood 那个地方你知道哈，那个
很安全，
那个很安全，离马里兰梦露自杀的地方还不到1.5迈那个地方，所以那是一个高尚的这个住宅区，一般人也没有这种没人管的野狗啊，所以他们蹲下来就把那狗逗过来了，逗过来之后，那个狗那个情绪很狂躁，这人还在遛狗嘛，所以他们是在社区遛狗，旁边就是他邻居嘛。他就敲开了邻居的门，说：“这个我们在
你们家的狗，对，
你是不是你们家的狗啊什么的？”这个邻居是一对日本夫妇，日本人夫妇，所以你看这 O.J. 本身这样涉及到很多人啊，涉及到白人、黑人、日本人、什么拉丁裔的人，然后这个像我这种记者还中国人，全介入了，全介入了，对不对？法官是日本人，这个遛狗的
伊藤法官，对，
伊藤法官，
伊藤法官，
所以这个日本的邻居就把这狗带到家里边来了，说等到天亮啊，第二天再找主人。结果这狗就是狂躁不安，一直在叫，一直在叫，而且冲着门外叫。那个日本人就说是不是他受了伤了啊？就低下头来给他想检查一下，突然发现他四只爪子上面全是这个爪子那个缝之间哈，全部的红的血，所以就开始搜这个摸这个狗的身上，没有发现他受伤嘛？没受伤的话就很奇怪，这四个爪子上面不是少的血，是很多血浸泡的那个四个爪子。所以呢，这个日本人当时挺聪明的，就说那就把这狗放出去，看他带我们去哪里。这个狗啊，真的一个接口，一个 stop sign， 一个 stop sign， 一个红绿灯加一红绿灯，当时已经跑得很远了哈。居然一步一步把这日本夫妇带到了 这个案发现场，就是835号 South Bondi Drive。因为那个 Bondi Drive 那个，它是一个，其实很多人认为尼克住的是个豪宅，尼克没有住一个豪宅，它是一个 condominium， 是一个集合住宅。尼克的房子呢是在最靠北边的，就是脚上那个房子，所以他门出来之后，他不出在那个 Bondi， 出在东边，而他出在北面，因为他的最后一间嘛，他门冲北面。他出了门之后，对面就我说的有几棵3-4棵树，小树，是一个甬道。那个甬道在大街上，如果不走进那条甬道是看不到尼克的门的。就是当时第二天早上，警察把我们带到另外一角度去，可以看到那个门，我看看那门开着，然后那个台阶上前面躺着尼克的尸体嘛。所以那个甬道，就这个狗就把这个日本的夫妇就带到了这个门前，哇！这当时一下子把这个日本夫妇吓坏了，就马上打电话报警。那根据最后的法庭记录，这个六月就是1994年的6月12号晚上11:35，第一辆警车赶到现场，这是11:35，大概案发之后一个小时，是不是要买马桶了？
是的，
莲花牌不都在等待。
各位听众，大家收听的是李洛老师在讲这个 O.J. 辛普森，我们得报下这个台标，然后。再给大家卖一下好的各种各样的龙虾等等哈，然后马上
莲花牌不能再等待。